我们要继续给大家讲我们的今年的主题，就是 use your brain， 使用你的头脑。
我继续要讲今年的主题，爱用头脑。
如果我们爱神，要尽心，也尽我们的聪明智慧，尽我们的力量来爱神，那么追求认识神也是这样。
咱尽心尽咱的聪明智慧来爱上帝，咱追求主嘛是爱安尼。
所有的信仰的经验，还有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职场上，在各个领域里面，我们不只要用心，也要用到我们的头脑。
咱伫咱信仰的经验、生活还是工作，唔那是爱用心，嘛爱用头脑。
我们这个系列快要结束了，可能再有一两次。
我要再讲一两摆，就要介绍这个主题。
今天我要讲到一个比较笼统的，就是在各个领域里面，我们都要用头脑。
我今天要讲咱伫各种的这个场所，拢爱用头脑。
不过我会比较集中在一个例子 上面来讲。
但是我要集中一个例来讲。
请看《历代志下》第一章。
来看历代志下的款。
《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七到第十节。
第七节到第十节，
历代志下一章七到十节，这是讲到所罗门刚做王的时候的故事。
历代志下款第一章，讲到所罗门做王的故事。
那天所罗门献了许多的祭物给神。
那天所罗门献祭给上帝。
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那天呢，上帝向所罗门显现说，你管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
所罗门对上帝说，你拜向我的父大卫大施慈爱，让我接续他作王。
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你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的父大卫所应允的话，因为你立我做这个百姓的王，因亲像地上的土沙遐尼多。
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面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求你赐我智慧聪明，让我在这些百姓面前出入，无谁会当判断遮尼多的百姓呢？
所罗门可以算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做王嘛。
所罗门最容易是政治界的人，
他为他的职务求神赐给他智慧。
他为着他所需要做，求上帝赐他智慧。
我相信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国，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可以用到教会身上。
我相信古约时代讲到这个以色列国的代志，会使应用在现在教会时代。
在以色列国做王，就相当于现在在教会里面做领袖。
在以色列做王，都差不多是在现在，在教会的做领袖。
包括不同的领域，做牧师、传道人，做一个执事，做小组长等等。
不管你是牧师、传道人、执事，还是小组的组长，
因为我们治理的是神的百姓，
因为我们是在治理上帝的百姓。
所罗门为着这个需要，他求神赐给他智慧。
所罗门为着这些需要，他求上帝赐给他智慧。
我当兵服役的时候，有一位老士官长很喜欢我。
我最近是有一个年长的这个士官，已经介意我。
他们有一些没有结婚的人，看到年轻人就会看到自己的小孩一样。
因为他们没结婚，看到少年人，亲像看到自己的后生。
刚才看我是大学毕业生，他有一次他跟我说，如果你留在部队里面，有一天你一定可以升为将军。
他看到我是大学毕业，他说你如果是留在部队，你一定会升到将军。
他不晓得我连向部队下口令都有点娘。
他不知道我在部队在下口令的时候都很抱歉。
我们有时候需要喊口令，都是像就是没有什么力道，怎么可能当上将军呢？
我在下这个口令时，没什么困难，哪有可能做将军？
不过我慢慢也知道，神赐给我一点行政的才能。
但是慢慢我知道上帝让我有这个行政的才能。
我是学理工的，我的逻辑思维大致上也还算清晰。
因为我学这个理工，所以我的思想呢清楚。
而且我也蛮喜欢服务众人的，
而且我喜欢服务众人。
不过我从来没有觉得上帝要我进入政界，
但是我从来不感觉上帝叫我进去这个政治界，
因为他从我年轻，我出信主十八岁的时候，他给我的呼召是那样的明确。
因为我十八岁少年时，上帝给我的呼召那么清楚。
除了传道侍奉主，我四十几年来，我从不做第二项。
除了传道服侍主，我无想要做别项件代志。
可是我还是常常关注政治。
但是我关心政治。
我关注的其实一直都不是哪一个党啊，哪一个颜色啊。哪一个人担任怎么样的官职？
我关心的不是对一党对一个色，而是对一个人做什么官。
我一直都不太注意这个，
我一直都没注意这个。
所以，我也常常不知道那些政治人物长什么样子，有时候连他的名字也不记得。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政治人物生什么款，他在创什么，我也不知道。
因为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跟使徒们好像也不太关注这个，
因为在圣经里面主要说跟书道也没关心这些事情。
可是我还是关注政治，
但是我有关心政治。
我今天要给大家以政界为例来说明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要用头脑。
所以我今天是用这个政治界来做例，要跟大家说你在什么工作场所都要用你的头脑。
从十八世纪跨越到十九世纪的英国的一个议员 William Wilberforce，
十八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个议员叫做 Wilberforce，
那是帮助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度一个最主要的领袖。
这个领袖帮助英国呢废除这个奴隶制度。
台大教授张文亮弟兄写到他的传记写得很好。
台大一个教授张文亮教授一下有关这个人的书真好。
他提到他竞选的时候从来不需要花功夫去竞选。
他说呢，这个人他的竞选时都没在 用心在竞选。
他平常为民服务非常的忙碌。
因为他平常为了百姓服务真无闲。
竞选的时候是他休假的时候，
竞选时就是他放假的时候，
他登记了竞选就去休假了，
他就登记了他就去休困了。
他一定会选上的，
一定会算的。
三十几年一直都选上，因为百姓知道他在做什么。
因为三十几年他都一直动算百姓怎样他在冲啥。
可是他担任第二任的下议院的议员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冲击。
但是呢，伊做第二任的这个下议院的议员时阵，伊拄到一件事。
他遇见了耶稣。
伊拄到耶稣。
当然，他们是基督教文化的背景，可是那个时候他真正的认识了主。
当然，伊是活在这个基督教的背景，但是迄时伊真正得救。
他得救了，全心向主委身。
所以伊专心把自己献给主。
他心中开始交战，他觉得他现在认识的主这个信仰会跟他从政这一件事情好像不搭调。
他心里开始有竞争，他感觉他现在认识主这个信仰可能跟这个政治的职位呢不相配。
因为一般来说政界似乎要走一点弯曲的道路，很难有诚实的情况，这跟圣经里面神的国度神的百姓应该有的样式有点不搭调。
因为一般来讲，你咧政治界拢有一个弯曲的代志，安尼这家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上帝的百姓呢，跟他无相配。
他去请教一位长辈，
但是伊去请教一个长辈。
那个长辈是我们今天都知名的一个人，写《七恩典》的 John Newton。
这个长辈真有名，就是写《奇妙恩典》这个首诗歌的人，叫做约翰牛顿。
那时候约翰牛顿年纪已经大了。
其实这个 John Newton 已经年纪很大。
Wilberforce 称他叫 Uncle John，
所以 Wilberforce 叫他说他是约翰阿舅。
他把他的困扰告诉约翰牛顿，
一个把心里这个困扰跟这个约翰阿舅说。
那时候约翰牛顿是一个牧师，
这个约翰是牧师。
他鼓励他，他说神兴起你乃为教会之福，是国家之福。
这个牧师鼓励伊讲，上帝兴起你，是教会福气， 啊，是这个国家的福气。
你不需要跟随一般的政治人物怎么做，
所以你不需要对一般的人去做。
你好好跟随主，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主把你放在这里，主也会给你智慧。
你好好跟地主，主把你放在这个职位，也让你智慧走得很好。
这个帮助他继续的走，后来就像约翰牛顿讲的，对英国甚至对神的国都是很大的祝福。
所以呢，因为受到这个鼓励，以后好行，后来真正一家做这个教会福气跟国家的福气。
就在他担任议员的期间，当时英国被神所使用的另外一个传道人约翰卫斯理，是他晚年的时候。
伊做议员的时阵呢，这个英国另外一个传道人约翰卫斯理已经年纪大，
他1791年。88岁的时候去世的，
伊是1791年88岁过身。
我想他并没有那么直接的认识 William Wilberforce。
我想，维苏利伯和你亲身认识这个威伯福斯。
可是他在他去世前几天，大概10天左右，他在床上写了一封信给 Wilberforce。
但是过身前10天呢，伊在眠床顶写一张批给这个威伯福斯。
我看过他那一封信的原稿，不是的，不是原稿，原稿的照片。
我看见这张批的相片。
他在那里面鼓励他说：“你正在做的事，如果不是神在背后，神加添你力量，你绝不可能做到。”
伊讲现在你咧做代志，乃是上帝伫背后咧加添力量，互你你无遐多做。
可是如果是神要你这样做，而且帮助你，那就没有不能做到的事。
但是如果是上帝要叫你做，而且伊咧帮助你，安尼你绝对有遐多做会到。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对他影响很大的鼓励。
这对来讲是影响真大的鼓励。
你知道约翰卫斯理本人跟我差不多一样，他也不太关心政治的。
约翰卫斯理本人跟我同款，伊无遐尼去参加政治。
他专心传道。
伊专心咧传道。
从35岁吧开始，一直到88岁。
对于35岁，一直到88岁拢是安尼。
他更年轻就开始传道做牧师，可是他35岁才真的遇见主的。
伊真少年就开始服侍主，但是到35岁才真正拄着主。
我也不觉得约翰卫斯理那么积极的鼓励信徒参与政治。
我嘛感觉这个卫斯理本人无遐尼积极的鼓励信徒参加政治。
可是显然他还是关心政治。
但是真明显伊关心政治。
而且他同意有一些神的儿女被神命定进入政界。
伊嘛同意讲有一挂基督徒呢是上帝叫伊入去这个政治界。
所以他给威伯福写信。
所以呢，以下背后这个威伯福斯，
以他当时的名声跟影响力，我想，他对威伯福斯的鼓励是很具体的。
因为伊迄时真有名，冇影响力，所以伊对这个威伯福斯的鼓励是真大。
约翰卫斯理是一位伟大的领袖。
约翰卫斯理是一个真伟大的领袖。
如果他从政，大概也会很成功。
如果他去做政治家，一定会成功。
可他也一样，他守住神给他的在神的国，在教会里面的职责。
但是他守住上帝国教会的责任。
那另外一方面，他鼓励被神带领从政的基督徒要为神打美好的仗。
但是鼓励遐个呢，上帝带领因去政治家基督徒呢，要为上帝打一个真水的战争。
就像所罗门刚接下治理国家的重责大任的时候。
这就亲像所罗门，伊拄啊，接受这个治理国家的遐尼大责任的事。
那天晚上，他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一天暗时，得到呢真恶拄到的机会。
神对他说：“你要求什么，我必赐给你。”
上帝对伊讲：“你愿我赐你什么，你会当求。”
他没有求财，没有求富，没有求名声，没有求长寿，他求智慧，能够治理神的百姓。
伊无就。求这个财富，还是灾灵，还是其他的意思，是求这个智慧聪明。
神悦纳他的祷告，把其他他没有求的也赐给他。
上帝真欢喜安尼祈祷，所以呢，将伊无求的嘛拢给伊。
我相信，无论治理国家、治理教会，都需要智慧。
我想你在你国家在你教会还是什么都需要这个智慧，
那意思就是说需要使用你的头脑，
那个意思你要使用你的头脑。
我们在各个职场领域里面，你无论在做什么工作，或者是做家庭主妇，或者你现在是一个学生，你都需要用到头脑。
不管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还是在学校，你都需要用头脑。
用头脑跟用心机是不一样的两回事。
用头脑的人跟有心机的人是不一样的，
也不是让你随着你的欲望驱使而行，
也不是让自己的私欲来控制来做事情。
你是认真的思考有关我们在职场上的事，
你是在认真的思考你工作上要怎么做。
今天我要以政治为例来说明这件事，
但今天我是用政治界来做例来讲这件事。
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民数记十四章第十节。
我们来看民数记十四章第十节。
民数记十四章第十节，
民数记十四章第十节。
为什么用这个经文？好，来一起读。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全会讲，提石头拍死两个人。忽然间耶和华荣光在会幕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你知道为什么选这个经文吗？
你知道我是怎样在读这个经节？
就是我们不是每一次都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我要跟大家说，不是每一次是少人爱顺从多人。
那一天如果他们少数服从多数，就全部回埃及去了。
如果自己那是少人需要顺从多人的意见，这样已经回去埃及了。
我们所说的民主，简单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我们常在说民主，简单来说民主就是少人爱顺从多人。
在政治场上，那个以前英国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讲到政界，他这样讲，
在政治界呢，那个英国的政治家丘吉尔一般来讲，
他自己当然是政治人物，
他自己是政治界的人。
他说，一个政客必须具备有能够预言明天、下个礼拜、下个月、明年会发生什么事的能力。
他说一个政客需要有预言明天在后礼拜后个月明年会发生的事情的能力，
也有能力在那个之后解释为什么那些事没有发生，
也要有能力在那个以后呢解释说是怎样他的预言没发生。
我不知道，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蛮喜欢说预言的人也有这样的能力。
我自小年我就捌想讲，今仔日有是毋是有一挂真爱讲意见的人，伊冇这种的能力。
但是真实的政治是需要存着无私的心，用头脑来思考、来经营的。
但真实的政治呢，你需要无自私的心，用头脑来思考。
我今天特别要说说。200多年前，美国是怎么样制定他们的宪法的？
我今天特别讲到200年前，美国专有制定这个宪法。
那是后来成为许多国家制定宪法的范本。
因为美国的宪法后来成为最侪国家制定这个宪法的模范。
关于这件事，有一些内容，我取自前一阵子在无锡的刘晓东弟兄送了我一本书。
我要讲的这个内容有一寡。部分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老兄弟送我一本书，
那是中国著名的资讯管理专家涂子佩他所写的《数据之巅》，数据的巅峰。
这本书是中国一个很有名的资料信息管理专家涂子佩所写的书。
当然我不是全部从他那里出来的，
当然我不是完全都对以下的内容来讲，
而且里面有许多内容其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所以你可以在其他的书籍或者网络资料中很容易找到的。
当然的里面内容大部分是在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你可以在其他的书资料中找到。
美国是在1767年发表独立宣言的。
美国是1767年1767年发表这个独立的宣
言。11年以后1787年的5月他们有13州的代表在费城 Philadelphia、开会要制定宪法。
在一年以后1987年5月13州的代表在费城要开会制定宪法。
那时候美国只有13州、
那时美国只有13州。
他们不是吵来吵去的制定搞那些议程，
他不是用冤家的方法来进行这个会议。
他们那些人都动用脑筋来思考来辩论，
他们那些人真认真用脑筋来思考来辩论。
会议的第一天，身为主席的 George Washington 华盛顿将军、先起来讲了一段话。
会议的第二天，这个主席华盛顿将军起立讲话，
他说我们将要提出来的建议跟计划很可能都无法通过。
他说我们要提出的建议跟计划可能都无法通过，
也可能仍然会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也可能有很厉害的冲突。
可是如果大家只为着取悦人民而提出连我们自己都不信服的意见，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是为了要让百姓欢喜提出一些我们自己都不信服的意见，
那么将来我们怎么样去捍卫我们辛苦所建立的成果呢？
这样将来我们怎么有办法保持我们辛苦建立的成果呢？
来，让我们来建立一个标准，
我们来建立一个标准，
让智慧的人、诚实的人都可以信赖他，
好，有智慧的人、诚实的人可以信任他，
让其余的事就交付在上帝的手中，
其他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
很好的主席、
这个主席真好。
他们用头脑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忽略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们是正直的人。
他们用头脑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都是正直的人。
开会开始了，那些人数比较多的州就主张国会应该由两个院来组成。
一开会以后呢，这个人数较侪，这个大州，因就主张讲国会应该有两个以议院来组成。
你知道美国的州有的人比较多，的人比较少，就像台湾的县，桃园应该人蛮多的，台北也是，所以变成直辖市。
你知道美国有的州是人数侪，有的人数侪的，亲像咱台湾台北甲桃园人较侪，就变做直辖市。
当时人数多的大州主张。国会应该有参众两院，
所以那大州的主张说咱应该是有参议院跟众议院两院，
像英国一样，英国是叫做上议院跟下议院，
亲像英国同样有这个上议院到下议院，
议院是上层的精英，议院是大众的代表，
一院是社会顶面那些高人组成，另外一院是大众的代表。
那些人数多的大州主张这两院的席位都应该按各州的人数来分配。
那个大州的主张说这两个议院的席位呢是照这个各州的人数来分配有多少席位。
他们理直气壮的认为人多当然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
因为我感觉说我真有理由，因为人多要有更大的权力。
这是很标准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观念，
这就是少人爱顺从多人的这个民主的观念。
可是当时有一些州人数比较少，他们当然有另外一个看法，
但是那小的州他人数较少，他们的看法是另外一种，
他们主张国会只要有一个院，
他们感觉国会只有一个议院就好。
既然各州是以平等的地位组成联邦，那么小州也应该在国会里面拥有一样多的席次。
既然各州都是用平等的这个身份组成这个联邦，所以小的州也应该在国会呢跟大州一样有相关的这个席位。
听起来就知道这个不会有一致的结论的，一定是吵死了。
你听起来怎样讲？这一定有冤家。
所以他们经过冗长的讨论辩论，
所以经过真长的这个讨论辩论，
后来有代表起来这样讲，
后来我代表伊安尼讲，
他说我们过去经历过许多的邪恶，他们是指从英国来的邪恶，都是因为民主过于泛滥。
可能过去经历这最最小是对英国下来，
因为
所以，那拢是因为民主太过自由。
因为并非每一个人民都具有高尚的品德，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百姓拢有高尚的品德。
他们总是容易被那些伪装成爱国者的人所蒙骗、所愚弄。
因真容易和遐个假做爱国的人呢所欺骗。
其实我多年来治理小小的教会，我也有一样的体认。
我真侪年治理小小的教会，冇同款的经办。
一个民主体制的一个团体，也可以很独裁的。
一个民主的团体，也可以很独裁。
我们有五个同工，大家一起来决定教会的事务。
有几个同工做伙决定教会代志。
我主张一个议案的时候，
我主张一个代志爱要哪做。
如果我比较强势，我可以看看另外四个人，我就私下先打电话给其中两个人。
我看，四个同工来对我，再先拍电话给其中两个。
是我知道他比较可能会同意我的，
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会站在我这边，
想办法说服他们，
所以我就跟他说说，让他同意我。
到开会的时候我一定赢的，
所以在开会我一定会赢，对吧？
或者我不需要这样做，我只要在开会的时候声音大一点。
是呢，我不需要呢，在开会的时候我声音比较大一点。
通常那五个长老不会每一个人都声音大的，
因为呢，我长老无每一个人拢真大声，
因为有一些人愿意息事宁人，我就赢了。
总是有一挂人伊要牛别人，所以我就赢。
所以民主体制也可以很专制的。
所以一个民主的这个制度也可以很独裁。
专制体制也可以很民主，你知道吗？
但是一个独裁的这个制度也可以很民主。
看那个领袖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都是看领袖了。
有的领袖那么留心体察众人的想法，
因为一些领袖他会真正去了解大部分的人的想法，
把他们放在心上，
放在心里，
像大卫王一样，
亲像大卫王，
他也可以蛮民主的，
所以他可以做到很民主。
这就是那个代表所说的话，
所以这就是那个代表所说的意思。
后来再更后一点，当选美国第二任总统的 John Adams 起来讲话，
后来当选第二任总统的这个约翰亚当斯一起来恭维，
他表达他的担心。
一共一担心一件事，
他说如果绝对的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一共如果那完全呢叫遐少的人爱顺从遐侪人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原则，
很可能有一天占多数的平民有可能会立法，以他们的权益来立法，就有可能要想办法剥夺有钱人的财富。
伊担心有一天可能大部分的这个百姓呢，伊要立法为了自己的利益，提掉遐个好野人的财富。
只要有人变得有钱，有钱人一冒出来，立刻就会被打压。
所以呢，有几人呢出现，伊马上就让人拍落去。
他认为那样会使经济的发展迟缓，
安尼经济发展会真慢。
我想这个说法跟所谓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所实行的自由经济，关系密切。
所以这个讲话跟美国实行的这个资本的主义有关系。
今天像中国的发展蓬勃发展，跟他们虽然是共产主义，可是他们现在在实行自由经济，对不对？
你看
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现在也在实行这个自由的经济，让他们经济的发展。
你知道有一些犹太拉比是这样主张的，
我就怪犹太人的老师哈，伊安尼讲，
他说你不要一味的否定那些大企业家，
你唔通呢无同意遐大企业家。
他说有钱人存在是有必要的，
伊讲好野人存在是有必要，
他们创造工作机会，
因创造工作的机会。
他说如果交由穷人来管理财富，
如果你那搞好这上下人去管理钱财，
他们也有可能因为缺少才干而使大家变成均贫，
可能因无迄个才能，和大家拢变散下去。
我现在不是在告诉你，这是完全正确的道理。 可是这些事很值得我们用头脑思考，不是吗？
我不是跟你讲，我讲的这些拢是对的道理，但是我是讲咱爱思考这些代志。
我有时候想，我们在想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有的人也会发出这个质疑。
有当时咱咧想到上帝性情这个这方面的代志，
为什么神是全能的，确实贫穷存在？
咱也想讲，上帝既然是全能的，奈何善恰个存在？
神不叫所有的人都很有钱，
伊奈不叫所有人拢真有钱？
听起来蛮好的，
听起来袂歹哦。
其实。怎么样叫很有钱？
下面叫做大家拢真有钱。
好了，我来说了。如果今天我们神让每一个人都有200万美金，蛮多的哈。200万美金有6000万台币。
刚才开始，上帝哦，咱每件拢有200万美金，就是6000万的台币。
你有200万台币可以做很多事，对不对？
哦，你有两千万啊。
200万，6000万台币。
你有6000万，你也在做真多代志。
可是不用多久就会有人财富会增加，有人会减少，对不对？
但是过了啊，过滤了会感觉，哎，有人够较好呀，有人敢那较无还好。
我们就开始觉得不满意，
虽然的不满意啊。
那神在介入吗？
上帝有管理这些代志不？
啊，神开始干脆一劳永逸，每一个人都给他700亿美金好了。
啊，好啦，不安尼啦。兄弟吼，每件拢700亿美金，
那是 Bill Gates 的财产。
这是 Bill Gates 的财产。
来，我们来想一件事。
啊，你单个想看麦？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700亿美金，
如果咱每一个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700亿美金，
你车子有了问题，谁帮你修车？
啊，你车派去下面给你修理车？
有哪一个拥有700亿美金的人要帮你修车啊？
我有700亿，我何必替你修理车？
如果你去餐厅，谁服务你？
你去餐厅，下人要给你服务。
我拥有700亿美金，我要是为什么要做餐厅的服务员？
我既然有700亿，我何必在餐厅服务？
我们每一个人就只能待在家里面，算我们的700亿美金而已。
所以每一个人刚好一家子在厝内面省钱啊！
我觉得想这些事情蛮有趣的哈。
想这些代志真有意思，干唔是？
这帮助我们在讨论、在思考社会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受媒体影响，随便就表达我们很情绪的一些看法。嗯、
所以你若思考这些，你就不会有这些社会这个看法、讲法哈影响了。
美国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他这样讲：
美国第三任的总统。汤马斯·杰弗逊也能够。
他说：“所有人都应当记得这一项神圣的法则。”
伊讲：“所有人拢爱记得这个神圣的法则。”
就是虽然多数的意见常常得胜，而且说多数的意见是对的，常常是蛮合理的。
虽然大部分的人意见拢会得胜，咱讲大部分的人意见就是对的，啊，这是合理的。
可是少数的意见仍然拥有相同的权利。
但是较少遐个人的意见，有关有相关的权利。
你知道美国宪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所有的人生为平等”，对不对？
美国宪法内底有一句话真有名，就是“所有人拢是平等”。
所以他这样讲。
所以你讲，
他说就是少数的意见的人，也应当得着公平的法律的保护。
所以遐个较少的人的意见，有关会使得到公平的法律的保护。
一旦我们违背这个原则，就会带来压迫。
你若违背这个原则，就会带来压迫。
那个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人，他们非常常常守住很基础核心的东西，在制定宪法的。嗯、
所以美国在制定宪法的人呢，伊拢得一直在这个真基本的这个原则在决定。
你知道我带领教会，我也很注意这个，就是注意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怎么样仍然留心少数人的意见？
我锻炼教会嘛是安尼，我注意大部分的人的意见，但是我嘛也注意较少的人的意见。
在200多年前，在费城那一场会议，脑力激荡的会议，他们并不是吵吵闹闹的，他们是很认真的思考、讨论、辩论的。
200年前的费城，这个大家拢真用脑筋在思考的这个会议中。
他们逐渐达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共识，简单说叫做民主 只是基础，共和才是目标。
大家意见呢渐渐合一，因感觉讲民主只是基础，但是共和才是目标。
这个当然要定义一下，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共和？
当然，咱来个定义讲，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共和？
民主 （democracy） 它从希腊文来的。
民主这个名词是对希腊文来。
共和 （republic） 是从拉丁文来的。
共和这个名词是对拉丁文来。
他们其实，在古代，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定义。
因自自古早以来呢，拢有无相款的定义，看是什么人讲。
在这些开会制定美国宪法的人，这些人当中，他们对这两个词的定义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呢，在美国制定这个宪法的人，因的意思是安尼：
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民主就是较少的人，因要顺从加较侪人。
你要留意我们中文把 democracy 翻成民主，顾名思义就会。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可是跟原来人家用那个词不一定是一样的意思。
咱中文翻作民主哈，可能咱看了这个名词，甲人因原来的用的意思不相同。
给那群人，他们大致上是这样定义的：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所以在这点黑话的人意思是讲，较少的人爱，顺从这个较侪人，这就是民主。
所以他说，少数服从多数只是一个基础，民主只是一个基础。
所以讲，这个民主不过是一个基础，
共和才是目标，
共和才是目标。
共和什么意思呢？
共和什么意思？
大概可以这样讲，就是从全体百姓当中选出代表来决定事情，
就是对全体百姓来的选出一挂人出来。决定一件事，
而且想办法要让，就是让国家治理的更平等公平的意思，这很
想办法来治理国家，和国家较平等。
你知道今天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国家，他们的国家的名字有 republic 这个名字。
全世界现在国家有三分之一哈，这国家的名来对，拢有这个民主这个字的来对。
我们中华民国就有，对不对？
咱中华民国嘛，这个字民主。
我们 republic 是共和，
共和有共和这个字，
所以我们应该叫中华共和国才对。不过我没有这样叫啊，
所以咱应该是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投共了吗？那是中国的名字，我刚刚没有人民这两个字。但是也有的国家他们名字并没有 republic 共和这个字，可是却是实行共和体制的，像美国。美国没有这个名字，对不对？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亲像美国一边无共和这个字的这个国家的名来对，但是因实行共和。
你有没有头脑已经打结了？
啊，头脑是不是已经乱了？
民主只是基础，共和才是目标。
民主是基础，共和才是目标。
在这个共识底下，他们最后达成协议。
所以呢，因了后呢就。两方面都让波阿斗一个同样的意见，
后世称这个叫做伟大的妥协。
后来人说他们是真伟大的让波，
他们决定国会实行两院制，
因国会实行两院制度，
但是上议院也就是参议院是每一周都有固定的两个名额，
参议院就是每一周都有两个人，
这就顾全了小州的愿望，对不对？
安尼，这个小州的愿望的实现啊。
下议院也就众议院呢，按各州的人口的比例来推举出一个议员的人数。
下议院呢是叫你各州人数偌济来选代表，
这顾及大州的需要。
安尼都有照顾着大州的需要。
你知道今天美国选总统，他们快要选总统了的制度也是这样。
你知道很今天这个美国要选总统，因这个制度嘛是安尼。
美国选总统的制度是非常有趣的。
美国选总统的这个制度真趣味。
你没有深入去研究，你可能会搞得很迷糊，他们怎么是这样选的？
你若无去研究，你就唔知啊，是安那是安尼算的。
他们选总统出来的选票不会用什么几千万、几亿的数目来算的。
因算出来这个选票不是什么几千万啊、几亿万的票，不是。
那是因为他们让每一州有一个选举人，
因为每一州都有一个选举人。
那个选举人不是真的人，就是像众议员一样，是按那一州的人口来决定一个比例，说那一州有多少选举人，
就是叫各州的人数来决定说你这州有几个选举人。
像加州就有蛮多的选举人，因为他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好像
加州是美国人数很多州，所以
也
选举人
很
多，还是纽约州也是很多人。
然后呢，他们选举的时候以州为单位，如果那一州的大家的所有的人的选票是哪一个候选人赢了？
你在那里讲啥？
他们选总统还是所有的人都投票嘛？
以选总统时阵呢，每一个人拢会使去投票。
以加州来讲，如果加州有五千万人口，
加州哪有五千万的人？
那这五千万有四千万人都去投票，
你哪有四千万人去投票？
阿诺得着2500万。
阿诺得到2500万的票，
是胜出了，
已经一赢。
那么加州的所有的选举人票就都给他，
所以加州这个选举人的票都拢属于，
而不是照那个比例，所以他以州为单位，
不是叫比例，那是叫州来算。
所以最后用每一州，所以他们能够在大州赢啊，是很重要的事。
所以你那的大州赢，这紧要紧。
这跟之前他们决定的事情那个原则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方法跟以前那个基础有关系。
到了这个会议的最后一天，那是1787年9月17号。
会议最后一天就是1787年9月17日。
这些参与宪法起草跟制定的人都还不是意见完全一致。
这些参加设立宪法跟制定的人呢，因意见都还不完全同
款，因为还有很多细节，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因为对一些小事情，因够不相关的看法。
不过他们大家都大致上都同意说够了，
就是大家都同意说差不多了，
继续讨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新的结果，
继续讨论无有更加好的结果啊！
理性的讨论，用头脑来思考，这个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你知道理性的讨论，你真正去思考，叫这种的结果。
吵吵闹闹，那个永远不会觉得够了。
你知道大家那里玩家，永远拢感觉玩不够。
所以他们对那些意见不一定一样，但是对于够了意见一样。
虽然呢，因对一寡代志讨论阿个无够呀，但大家拢怎样讲差不多啊。
就在那个时候，已经81岁的德高望重的 Benjamin Franklin 听过的吧？站起来。
那时呢，不止一回富兰克林呢，又得到够名声哈。这个人站起来讲，
美国的创国元老之一，又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他是伟大科学家嘛，是这个创立这个国家的领袖，
他也发明了不少东西。
伊嘛发明真侪物件。
你们记得他放风筝去弄电的事情？
伊放风车，发现的电的代志。
他已经年纪大，他并没有讲话，他请别人替他读他写的一封信。
伊年纪大，所以伊无讲话，但是伊请人读一张批。
他说：“对这部宪法中的一些条款，我并没有完全赞同。”
伊讲对这部宪法一寡条款，我无完全赞成。
但是我并不肯定我会永远不赞同。
但是我无肯定讲我永远无赞成，
因为有许多我过去曾经认为对的观点，后来却发现是错的。
因为这在我过去认为是对的看法，后来发现拢是唔对。
我实在很希望现在的政治人物都会有这种思考。
我真希望现在政治人物嘛有这种的思考。
这句话不是富兰克林说的，是曹立忠说的。
这句话不是富兰克林讲，是我讲的。
富兰克林在那一封信里面呼吁大家。
富兰克林在那张批里面，他呼吁大家。
他说，即使有瑕疵， 我们也必须妥协而签署这部宪法。
这部宪法现在有下注，但大家嘛爱拢让部来签名和这部宪法
再
通过。
所以后来他们签署了宪法，嗯、
所以后来这个宪法就通过了。
你就上网去 Google 一下，你可以看到当年他们签署的那个名单的照片，你可以找到的。
你嘛现在有法度看到哈，你电脑有法度看到因遐签名迄张单。
其实与会的那些人有几位还是拒绝签署。
当年的那个参加会议有一些少少的人也是拒绝签名，
他们后来不晓得有没有后悔，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部宪法将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宪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几月后来后悔，因为他们想可能想不到说这部宪法会成为最最国家的模范，
有名字签在上面是蛮荣耀的事，
所以你有签名这是很荣耀的事情。
你同意吧？如果台湾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立法者都能够这样用头脑、
如果台湾是任何一个国家那个立法的人都可以这样用头脑，
在目标明确的原则下开会商议来制定国家的法则，
你在这个目标很明显的这个原则、来开会参详来制定国家的法则，
当然不一定要跟美国宪法的条文一样，
当然这个内容不一定要跟美国宪法同款，
可是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世界将变得多么不一样。
对，如果政治家可以这样做，世界就会变成不相款。
我请大家读另外一段经文，我再继续讲。撒母耳记下23章，
撒母耳的宽23章，
讲到大卫，
讲到大卫。
撒母耳记下23章第三、第四节，
第三节达到第四节。
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
以色列上帝，以色列召盘对我讲：用公义治理人，敬畏上帝来治理的。
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
伊要亲像透早日拄啊出的光，无云的清早，雨落过身的光彩，和地发幼幼的草。
这是讲到大卫的，
这讲到大卫的治理。
我们回来讲美国的制定宪法在费城的会议。
我要继续讲这个在费城这个会议。
那一天最后一天，当会议到了尾声，
最后一天会议已经结束，
有一个代表站起来这样讲。
有一个代表起立这样说，
他认为众议院每一个人代表40000人太多了一点。
他感觉每一个政议员代表40000人太多。
你记得他们决议众议院是按那一州的人口数目的比例来决定，他们当时定的是每40000人口就有一个众议员。
那时你知道他们就是每州呢，你若有40000人就可以选出一个政议员来做代表。
他建议减为30000人，
他建议说要减做30000人，
也就是增加众议员的数目，
就是增加众议员的数目。
你知道这个在会议最后提出这个，有可能要引起新的辩论。
伊在最后就刚刚提出这个意见，哇，安尼可能大家又开始辩论。
就在这个时候，会议主席你还记得是谁 ？George Washington， 华盛顿将军站起来说话。
这时呢，会议的主席华盛顿将军起来讲话啊。
你知道这是4个多月的会议里面，他唯一一次发表他的意见。
这是开4个多月的会议里面，第一次发表他的意见。
他主持会议当然不只需要讲话，但是都在、做一些安排啊，这些他自己从来没有发表过意见。
他主持这个会议，他当然要讲一些话的安排，但是他没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担任主席，一直恪守中立的原则。
因为他做主席，所以他持守一个中立的原则，
从来没有对具体问题发表过看法，
他没对那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多么无私的政治家，对不对？
他是那么没私心的政治家。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祷告让今天这个世代也有人是这样成为政治家的？
所以我们的基督不忘现在也有这种的政治家。
就因为这样，他的介入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
就是因为伊是安尼，所以伊起来发表也意见时，大家拢赞成。
他表示同意那一位提的意见。
伊表示伊同意迄个议员所提这个意见，
所以就定案了。嗯、
所以呢，安尼就好啊。
不过这个议题在他们签署了宪法以后，后来还要做不少修正，因为他们这样形容说，这一件事是有 bug， 就是电脑用词有重重，就是有一个瑕疵在里面的。很难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个改罪三万人这件事在实行时阵有一挂问题，所以后来爱讨论真侪呢。
但是无论怎么样，今天当然已经不是那个比例了。今天如果美国仍然每三万人有一个众议员，他们众议的人数差不多要一万人。今天他们有三亿人口。
但是现在美国人一路三亿，所以呢，因现在那是叫这个决定，因可能有几个众议员。几版正义观、嗯、
所以他们当然这些年这两百年来修正过几次、嗯、
所以呢这两百年来他们一直有修改。
我要做一个结论，
我要做一个结论，
如果我们希望一个议会这些议员能够有这样理性正直公正诚实无私的水平，
如果我们希望这个议会议员有这种理性正直公正诚实的这个水准，
我想一般的百姓必须从小学教育开始教育这个、嗯、
我想在小学都要有这种的教育。
对教会来讲，主日学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教会来讲主日学的这个教育也很要紧，
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常常给孩子做品格教育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我来教会做这个品格的教育的原因。
如果孩子从小这个教育包含这些品格为人处事的教育，是多么好呢？
因为囡仔呢，就虽然你都教品格做人做代志的这种教育真好。
我知道今天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教育的诉求离这个目标都甚远。
我知影今仔日的教育，不管是伫倒一个国家呢，离这个目标拢真远。
至少我觉得教会应该在这一方面，成为一个正面的影响力。嗯，
但是我相信教会应该呢，在这方面加最正面的影响力。
你不要因为教会人数并没有那么多，以为没有什么用，不会的。
你唔能了做讲教会人数呢较少，安尼做嘛无路用。
因为神的国一向从一粒芥菜种开始的。
因为上帝说呢，是对一粒挂菜籽，小小的挂菜籽开始。
你怎么知道你的学生里面不会有一位像 William Wilberforce 一样？
你唔知影讲，可能你的学生内底有几位是未来的这个威伯福斯。
我相信在教会，我们应该教导人公正、无私、爱心、逻辑观念、诚实等等。
我相信咱伫教会爱教世人有这个公正、无私心、有贴心、有合理的观念甲诚实。
最后要提到我自己多年来思想过一些有关政治的一些想法。
上老伯甲大家讲，我家己做做年呢，思想一寡有关政治的想法。
我举出几个给大家做参考。
我举一寡代志，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我们平常无论做什么事，就要尽量就事论事。
咱平常的做代志哈，应该爱就这件事来讨论就好，
去评估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件事的优劣、成败、是非。
我判断这件事的好甲歹，对啊唔对，还是会成功，还是失败，去思考。
不要轻易的用二元论，就会造成团体啊、族群啊、党派啊、意识形态的对立。
唔通随便讲一句话呢，造成这个团体党派。也是思想跟态度的这个对立。
你听懂我的话吗？
你听有无？
比方以教会来讲，
比如讲以教会来讲，
你一定要避免说像这样的话，说灵恩派都是怎么样的。
你唔通讲灵恩派拢是安怎？
灵恩派有很多教会，你知道吗？
你知道灵恩派是包含真侪教会，
有很多信徒。
啊，迄、那个教会有真侪信徒，
他们彼此的观念不一定都一样，
因彼此的观念不一定同款。
你也不应该轻易的说福音派都是怎么样的。
你嘛唔透。随便讲，福音派拢是怎样？
哦，那个是灵粮堂，灵粮堂就是那样。
哦，那是灵粮堂，啊，因都是安怎？
西安堂，西安堂就是那个样子。
哦，啊，西安堂，西安堂都是安怎？
我们尽量避免这样做。
咱唔通安尼讲话，
就事论事。
咱是干那就这件事来讲，
不要轻易的造成党派、族群、意识形态的对立，
唔通造成这种团体、党派还是思想跟态度的对立。
还有，我觉得真正的民主应该。新当选的应该愿意用浅草的能人。
真正的民主是你新当选的人，你愿意使用过去表现出有才能的人。
如果民主的意思是真的以人民为主，人民的利益为优先考量的话，
因为这个民主的意思，你得先考虑对百姓有好的利益的这个来思考。
当然我知道会考虑每一个党有各自的政策，整体的原则理念。
因为每一个党的原则、的观念是拢无同款呐。
可是如果，浅草有能人合适的话，要愿意使用它。
但是你要愿意使用过去表现出有才能的人。
圣经有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就是但以理。
圣经有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
他做过巴比伦的大官。
他本来是巴比伦帝国的大官。
巴比伦被波斯灭亡以后，波斯帝国的君王马上把他擢升为全国最高的职位。
但是后来呢，这个波斯帝国哈，兴起，但是波斯王嘛，马上大大使用但以理。
我们东方人所讲的忠臣不是二主，那些都是政客们弄出来的口号。
咱当乡的人讲忠臣无服侍两个主，这拢是政客。
如果真的以民为主的话，那么，就只有一个主，对不对？就是人民。
但是你那是大声考虑着全体百姓的利益，你是
无论谁执政，
无论啥人执政，你拢考虑着大众的利益。
还有，在野党应该对执政党做的好的某一件事表示肯定跟赞许。
如果执政的党，伊那做了一件事真好，安尼无执政的党嘛，应该表示肯定跟欣赏。
不肯这样做的政党，我都不太瞧得起。
我看袂起一种唔肯安尼做的政党。
意思是说，现在全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很少有一个政党让人家瞧得起。
意思是讲，现在这个世界真少有什么政党让人看得起。
我给你举一个美国的例子。
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
我没有觉得美国很完美，当然不是。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很完全。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情况，他们会表现出他们宪法的精神来。
但是有一些情形，他们表现出他们宪法有的情形。
讲的故事我以前讲过。
我可能你不听过我讲的这个故事。
美国第40任总统吧，雷根 ，Ronald Reagan。
第四十任的总统，
1980到1988做总统，1980到1988做总统，
1980到1988年做总统。
他做总统的第71天，好像被刺杀。
以最总统第71天，好人。
他坐在车上，已经要到他要进去的地方。
伊坐伫车内，阿伯入去伊要去的所在，
有人开枪打中他胸部。
有人拍枪，伊这个胸前有迄个红拍。
他一离开车子，
一离开车时阵，
旁边的侍从就那些那应该叫什么 bodyguard 就要保镖扶他进那个房子。
遐一边的人想要甲扶持，好伊入去来对。
他把他们拍开，
伊就甲伊的手摕。
他知道他那个时候做什么事情。全世界都会看到，
因为伊知影伊是做虾米代志，全世界拢会看见。
他很知道怎么样表演，因为他是演员出身的。
因为伊是演员，所以伊知影伊是爱表演之类。
他不要美国人看见他的软弱，
伊不爱让美国人看到伊的能
力。因为他竞选的口号就是要把美国再带进强大。
因为伊的重点就是要把美国带进去进强大。
他一整到进了那个房子，把照相机隔绝在外，他才双脚一软，别人扶住他。
一直到伊入去厝内面，迄、那个翕相机无法度翕相时，伊脚才软落去。
他在手术室讲的话，也是全世界在传颂的。
伊伫咧动手术的迄个所在讲的话嘛，全世界拢知影。
他跟那群医生说：“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的。”
伊甲迄阵医生讲，唔忙恁今仔日拢是即个共和党。
他自己是共和党，
因为家己是共和党。
万一有民主党人是医生，不晓得会不会好好医他？
伊万一医生来到就是民主党的人，唔在想要改医好啊无？
可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受感动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医生带头的人说：“总统先生，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共和党的。”
有一件事让人真受感动的是，那阵医生有一个锻炼人，甲伊讲：“总统先生，今天的阮大家拢是共和党的人。
他”他们当然不是都共和党，
当然因熟悉不是安
尼。所以他说：“今天。”
但是讲今天的是
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就不分那个了。
因为国家若有灾难，你就无分你什么党派。
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要这样，
我刚刚
今天在蛮应该
是
安尼，
在政治上应该是安尼才对。
我也觉得一个民选的政务官任期满了以后，应该不要在暗中操盘。
我们感觉百姓选出来这政务官哦，伊那退落来以后，唔贪伫暗中嗰咧控制，
这是我们东方很普遍的现象。
这是咱东方真普遍的一种情形，
就像不做王的仍然可以做太上皇一样。
感觉我无做王呢，但是我也开做更加悬的迄个王呢。
这一方面，我仍然觉得美国有好几位总统有很美好的榜样。
这方面，我感觉美国有一挂总统，伊退落来以后嘛，真好的模
样。他们卸任以后，有时候愿意担任现任总统的特使。
因为因提来以后呢，愿意担任现在总统的特别的大使，
特别去实行一些友好、慈善的事情，
去做一挂和大家好好做善的代志。
也有一些总统用他们影响力去做公益事业，
某一挂总统用伊的影响来去做这个公益的事物。
马英九先生卸任的时候，我很想写一封信劝他这样做。
那你马总统退来的时候，我嘛真想要写一张批叫伊做这种的代志。
后来我没有写，
但是后来我无写。
还有，政治人物能不能不要急着回应媒体的询问？
政治人物爱吼，唔通紧紧回应这个媒体问的问题。
你如果用头脑，你就不会那么多话。
你若用头脑，你都不会搞话。
但是你会。你要预备好，可能会先被人家误会。
当然，你安尼做可能让人误解。
可是那才是真正在思考。
这才是你
想要做的好。
在思考要安那做较好。
我曾经在讲多结果子的时候，提到尼西米的例子。
我在讲，我在讲这个最最结果子这个地方时阵，讲到这个尼西米的见解。
尼西米记第二章，当他从波斯王宫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这个尼希米对这个波斯的王，对这个应允的对，
登基波斯王宫回应许之地，
对这个波斯的王宫入去这个应允的对时阵，
他没有急着告诉别人他要做什么，
伊无真着急要甲别人讲伊要创啥，
他留心观察、观看、各处视察、斟酌，最后才讲。
伊在遐看，在遐观察。后来才讲出来，
所以后来修建城墙的工作做得很顺利。
所以伊咧建造这个城墙哈，诶，代志做了真好。
就是这样。我虽然是用政界做例子，
虽然我今天用政治改来做例，
可是如果连这最复杂、最不容易的环境，我们也可以使用头脑而做出荣耀神的事。
如果在这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有办法做出荣耀上帝的事情。
我想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都可以学习，在各种领域里面，
在各方面的这个工作的场所，我们都可以这样做。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76首。